马徐俊，世界名刊速读，每天十分钟，为你汇报全球头条。
你好，欢迎来到马徐俊，世界名刊速读。今天呢，咱们来讲《纽约客》。从去年开始啊，人工智能的话题就非常的火。罗胖呢，在跨年演讲里面还专门辟了一个板块，重点来讲这只黑天鹅。IBM 的人工智能沃森呢，在医生们已经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花了十来分钟读了2000万页的医疗文献，这个堆起来呢，大概有4000米多高，相当于20多个腾讯大厦叠加的高度。然后沃森给出了自己的医疗建议，救了一位日本妇女。所以啊，人们不禁要问了，人工智能啊，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抢走人类的工作，最终取代人类呢？就比方说啊，在医疗领域里面，我们在未来会不会不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培养医生了，就依靠人工智能来诊断疾病，医生这个行当啊，从此也就变成了历史呢？四月的纽约客上有一篇文章叫《当人工智能遇上医学》，作者呢是一位医生，叫悉达多·穆克吉。这个人非常厉害啊，在行医之余呢，还兼职写书。他写了一本叫《疾病之王：癌症传》，获得了普利策非虚构写作奖。而在去年呢，他出版的另一本书叫《基因亲密的历史》，被比尔盖茨推荐为2016年的最佳图书。他呢，在这篇《纽约客》的封面文《当人工智能遇上医学》里面，详细的探讨了人工智能和医学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先把他的结论告诉你啊，人工智能取代不了医生。这又是为什么呢？咱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医生是如何诊断疾病的。第二部分，人工智能是怎么诊断疾病的。第三个部分呢，是人工智能对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先来说第一部分，医生是如何诊断疾病的。我们一般认为的诊疗方法是这样的，就是医生呢先收集患者的资料，然后列出可能的病因，再经过各种权衡信息排除一些可能，最后再通过实验室的检验，比方说 X 光啦、 CT 啦、验血啦，来验证自己的推断，得出最终的确诊结论。这个听起来没毛病吧？经典的医学教科书上面也是这么写的。但问题是啊，实际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作者穆克吉呢，举了他一个医学院主任的例子。他这个主任呢，是一个举止优雅的新英格兰人，深以自己的诊断专家身份而自豪。这个主任在看病的时候呢，会要求病人展示出一些病征啊，比方说咳嗽吧，然后呢他会说出一些形容词来描述患者的这个咳嗽，比方说他可能说啊，这个咳嗽听起来很刺耳啦，或者很沉闷啦。虽然呢在外人听起来这些咳嗽啊都一样，但是这位主任的表现呢，就好像是一个品酒师在进行鉴赏一样。在对咳嗽进行分类之后啊，主任呢会缩小诊断的范围，比如说肺炎或者是湿疹，接着呢他会问一大堆问题，然后要求病人再次咳嗽，用听诊器仔细的聆听，然后这个主任会突然宣布诊断结果是心力衰竭，然后呢开出检验单来验证。你看啊，从听患者的咳嗽到得出心力衰竭的这个诊断，像不像变魔术一样？你可能会好奇了啊，这样诊断的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位主任的诊断通常都没错。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太神奇了，是吧？那曾经呢，有专门的科研人员对医生的大脑进行过研究，来试图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出诊断的。最后呢，研究人员发现啊，当医生做出诊断的时候，他们大脑里发生的这种模式和识别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啊很相似。也就是说，认识病征呢，有点像认识动物的过程。比如说，你看到犀牛的时候，你就不会考虑其他动物，你不会认为这是独角兽啊、穿山甲啊，或者是大象。你是从整体上来认知犀牛的，这是一种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呢，是通过长期的工作积累起来的经验。所以说，像医生啦、律师啊、老师这样的工作呢，都是越老越值钱，因为干得越久，经验就越丰富，做出的判断也就越准。好，说完了医生是怎么诊断疾病的，咱们再来说说第二部分，机器，也就是人工智能是怎么诊断疾病的。对于人工智能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啊，应该听过一个词叫深度学习。什么叫深度学习呢？简单来说，就是模仿人类大脑的运作模式， 比如说小孩子是怎么认识狗这种生物的呢？小孩肯定是先看到狗，然后被告知说这种生物叫狗，他会不断的犯错，比如说把狼认成狗了，然后大人会纠正他，狼和狗不是一类东西。然后小孩纠正自己的认知，通过一次一次的自我调整，最终他知道了什么是狗。机器的深度学习呢也是这样，它会从已经分类的图片里面提取信息，这张图片是狗，那张图片不是狗，然后它会通过观察成百上千张归类的图片，归纳出狗的特征，最终形成自己认狗的方法。这个呢和小孩认狗的方法是一样的。那这种学习模式应用在医疗上会有什么结果呢？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教人工智能如何辨别一种恶性肿瘤，叫黑色素瘤。他们用了差不多13万张图片训练机器正确识别病变之后呢，最终的结果是每次测试中机器的算法都优于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要知道一个全职的皮肤科医生呢，一辈子大概会看20万个病例，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算法呢三个月里就看了13万个案例，而且算法还是可以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哇，听起来是不是超级厉害？机器在诊断上面打败了人类医生呢。那我们是不是以后真的只要依靠机器就能看病了呢？先前慢下结论。英国的一位哲学家 Gilbert 把知识分成了两类，一类叫知道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小孩知道自行车呢有两个轮子，踩着踏板转圈，车子就会向前走，这个就是英文的 know what， 知道是什么。但是啊，你如果想要学会骑自行车，光知道自行车是什么可不够，你还要学会怎么驾驭自行车，比如怎么保持平衡啦，怎么转弯啦，这种知识叫知道怎么做，英文叫 know how。 你会发现啊，这两种认知方式人类都会，但是机器的深度学习呢其实只是知道是什么，它是 know what， 它并不知道 how， 也就是怎么做。对于机器的深度学习，一个更恰当的比喻呢，它更像是一个黑匣子，匣子里面的工作方式是很神秘的，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好像你在骑自行车转弯的时候，身体会自动帮你修正保持平衡，但是你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机器得出诊断的结论呢，肯定是从图像中提取了某些特征，但是它没法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特征。用句俗语来说，这个过程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为了说清楚人工智能和人类医生诊断的区别呢，文章里面还打了个比方。假如你让一个棒球运动员和一个物理学家比赛判断棒球的掉落位置，那棒球运动员呢是不知道任何的方程式和理论的，但是因为他投球投了上百万次，所以他能很准确地判断出球会落在哪里。而物理学家呢可以通过解方程来计算出球的掉落位置。最终从结果上来看，这两个人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能精确判断出球的落点。人工智能呢就像是那个棒球运动员，因为打了上百万次所以判断的准，而人类医生呢就是那个物理学家。医生啊在临床实践上最强大的地方，既不是知道是什么，也不是知道怎么治，而是第三个知识领域，医生知道为什么。而在医学上呢，你只有知道疾病为什么会发生，才能推动医学的进步啊。好，说到这里呢，你会发现人工智能和人类医生啊其实各有各的优势，没有办法互相替代。那么在未来，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到底应该如何相处呢？下面咱们来讲第三个部分，就是人工智能对于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作者穆克吉说啊，人类呢为了放大自己的能力，不断创造新的工具，比如说汽车、飞机代替了人的双腿，让你可以坐地日行8万里，手机呢代替了人的喉咙和眼睛，让你可以千里传音，跟远在地球另一头的人通话。这些工具呢都是增强装置，而计算机会以同样的方式放大人的思维能力，人工智能会使人类的头脑变得更加的强大。就像前面那个打棒球的例子说的啊，如果棒球手和物理学家联手起来研究击球，肯定会把棒球这项运动呢带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所以啊，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不会取代医生，他们会提供知识和帮助，使得专业人员的能力得到增强。所以啊，作者的结论是，人工智能对于人类而言意味着 一种更加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系。好，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人工智能和人类医生呢，在诊疗方面各有优势，机器能够判断出是什么，而人类医生呢，不但知道是什么，还知道怎么做和为什么。所以要推动医学的进步，更需要人类医生和人工智能联起手来共同的合作。人工智能啊，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未来帮助人类取得更大成就的一种工具。今天给你分享的演讲交流小贴士呢，关键词是慎用辅助手段。我碰到过这样的演讲者啊，他们花了太多的心思在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 PPT， 搞得很花哨啊，很炫目，或者是想了各种各样的辅助手段来抓住听众，却唯独忘记了要用心去打磨自己的演讲稿，把内容做到极致。这样做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啊，完全是本末倒置。听众不但不会记得你的演讲，反而会觉得你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人，你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让辅助演讲的手段喧宾夺主。你甚至可以一张 PPT 都不做，但是一定要把演讲稿本身准备到极致。好，这就是今天的马徐俊世界名刊速读，每天十分钟为你汇报全球头条。这是马徐俊为你读名刊的第二天，欢迎在留言区里写下你今天的感想和收获，或者讲一讲你觉得人工智能在哪些行业里面肯定会影响到人类的工作，那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呢？如果你喜欢我的专栏呢，也欢迎分享和推荐给朋友。那今天先到这里，咱们下期见。